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以下播报新闻。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报道，美国和中国初步安排了新一轮面对面贸易会谈，目标是在五月底或六月初举行签字仪式。上述知情人表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暂定于4月29日当周访问北京，中国特使刘鹤将于5月6日当周访问华盛顿。如果两国高级官员成功达成协议，双方可能会花几周时间完成协议文本和法律语言，然后在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5月27日当天举行签字仪式。这一安排大致符合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设的期限。特朗普4月5日在白宫会见刘鹤时说，我们将在未来四周内知道答案，在那之后可能需要两周时间准备，但在接下来相当短的时间内我们将会知道。据 CNBC 援引知情人称，在亚洲举行峰会是中国的首选，时间可能是在特朗普5月底访问日本前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上周表示，美中贸易谈判继续取得进展，双方已基本确定了一个机制来监督未来达成的任何协议的执行，包括新设立的执行办公室，但他拒绝为磋商设定时间框架，并补充说，特朗普关注的是达成真正的协议。两国谈判的核心还包括如何处理已加征的关税。美国去年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促使北京对价值11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中国一直在推动取消加征的关税。4月17日，在纽约布鲁克林的联邦法院，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驻纽瓦克国际机场前经理林颖承认，在没有通知美国司法部长的情况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理人，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军官指挥和控制下工作。他滥用特权，将包裹从肯尼迪国际机场运通过这家中国航空公司的班机运到中国，违反了运输安全管理局的规定。美国助理检察长德莫斯说，这起案件是中国政府利用在美国开展业务的中国公司员工从事非法活动的一个鲜明例子。秘密为中国军队在美国土地上做事是犯罪行为，林和中国军方利用商业企业逃避美国政府的合法监管。美国检察官多诺霍说，被告作为中国政府代理人的行为帮助中国军官逃避美国执法部门审查他们从纽约寄往北京的包裹。这个案例表明，我们十分认真对待在美国为中国或其他外国政府工作的个人构成的反间谍威胁。联邦调查局助理主管斯威尼说，林女士在美国最繁忙的机场发送包裹，利用她与中国政府的合作来挫败我们的安全措施。我们认为这个案例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希望它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说明中国和其他外国政府不能违反我们的法律而不受惩罚。在受雇于中国航空公司期间，林颖接受了中国军官的包裹，并将这些包裹作为无人陪伴的行李，或把它们签收为这些航班上其他乘客的托运行李运往中国。由于中国军官没有乘坐这班航班，因此林颖的行为违反了关于只允许买票的乘客托运行李的规定。林女士将面临最多10年的监禁。据朝鲜官方媒体周四报道，朝鲜测试了一种新的战术制导技术，这是平壤军事能力的最新展示。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说，金正恩监督并指导了周三的测试，还称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行动。该报道没有详细说明试验的武器类型，但战术一词表明它不是弹道导弹。在朝鲜核计划陷入谈判僵局的情况下，这一试验可以被视为对美国的警告。
Hello, I'm a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 Business Lunch, Part 5.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qualifying and summarizing.
今天这一课的重点是在讲话时如何限定、修饰自己所说的内容，以及对自己和对方说的话加以总结。
Interview.
电话访谈。先锋技术公司副总裁 Graham 女士在电话中和我们谈她和 Blake 先生的会见。下面是这次访谈中要用到的一些词句。
Their robots were state of the art.
他们的机器人技术是最先进的。这里我们学到
state of the art
这个非常有用的说法。
His company did not have local support centers to provide after-sales service.
他的公司在各地没有提供售后服务的中心。
Today we'll be talking with Ms. Shirley Graham, Vice President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Hello, Ms. Graham.
Hello, Elizabeth.
We've been listening to your lunchtime discussions with Mr. Blake. That meeting took place on Wednesday, June 12th of last year.
Yes, that's right. We needed industrial robots for our new factory. And Mr. Blake's company had an excellent product. Their robots were state of the art.Unfortunately, his company did not have local support centers to provide after-sales service.
At that meeting, Mr. Blake offered to prepare a detailed report on the problem of spare parts.
Yes, he did. He was very responsive to my concerns.
Let's hear what happened after that.
He was very responsive to my concerns.
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对我的疑虑及时做出了回应。
Dialogue.
对话录音。接下来就是 Graham 女士和 Blake 先生谈话的录音。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kay.Well, that sounds fine.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Oh,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So I hope you will understand.
Sure.
Okay.
Blake 先生答应明天就准备好一份报告给 Graham 女士。希望能找到一个令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Graham 女士表示同意，但是她说她现在不能做出任何保证。为什么呢？我们再听一遍。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kay.Well, that sounds fine.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Oh,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So I hope you will understand.
Sure.
Okay.
Graham 女士说,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我们从没有和中国公司做过生意，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相当大的一件事。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下面请听老师所做的词句代换。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The report will be ready for you tomorrow.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I can't promise anything.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It's a very big step for us. Interview.
接下来请听我们结束对 Graham 女士的访谈。
So how did you feel about this discussion?
I was very impressed by Mr. Blake's presentation, but I still wasn't convinced that his company was the right company for us. I couldn't make any guarantees.
I understand. Thank you again for joining us.
It's been my pleasure.
听到这里，我们很为 Blake 先生担心。原来Graham 女士还是没有被说服 Blake 先生的公司能够成为他们合适的生意伙伴。我们再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So how did you feel about this discussion?
I was very impressed by Mr. Blake's presentation, but I still wasn't convinced that his company was the right company for us. I couldn't make any guarantees.
I understand. Thank you again for joining us.
It's been my pleasure.
问答练习。Listen to the question.
这一节请大家回答问题。下面是第一个问题。
Has Ms. Graham's company 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大家重新听一段对话，然后在铃响后回答问题。
Okay, well that sounds fine.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Has Ms. Graham's company 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No, it hasn't.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
Does Mr. Blake understand Ms. Graham's position?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接下来请大家再重听一段对话，然后在铃响后说出答案。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Oh,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So I hope you will understand.
Sure.
Okay.
Does Mr. Blake understand Ms. Graham's position? Yes, he does.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讨论怎样在商业谈判中提问题。我们先来熟悉几句话。
Why won't they let me finish what I want to say?
为什么他们不让我说完话就要打断我呢
?You can't respond to a proposal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如果你没有正确的理解就无法对别人的提议做出回应。
Americans like two-way communication.
美国人喜欢双向交流沟通。这里的 two-way communication 就是双向交流。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veryone.
Today's question is, when I'm making a proposal to Americans, they always interrupt me with questions. That seems very rude to me. Why won't they let me finish what I want to say?
Well,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irritation, but the Americans aren't trying to be rude. They are trying to be effective and polite.
Effective and polite?
Yes, Americans ask questions for two reasons.
What are they?
First, to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have understood what was said.
Do you mean that they are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Yes, exactly. You can't respond to a proposal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That's certainly true.
Second, asking questions shows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which is the polite thing to do.
So silence would be impolite.
Yes, sometimes it would.Culturally speaking, Americans in business situations expect questions. It is also a good way to keep both people talking. Americans like two-way communication.
Thanks, Gary.
My pleasure.
听众提问说，当他和美国人谈生意时，为什么美国人总是提出各种问题来打断他？他觉得这样做非常不礼貌。那么 Gary 是怎么解释的呢？我们再听一遍。
Hello, everyone.
Today's question is, when I'm making a proposal to Americans, they always interrupt me with questions. That seems very rude to me. Why won't they let me finish what I want to say?
Well,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irritation, but the Americans aren't trying to be rude. They are trying to be effective and polite.
Effective and polite?
Yes, Americans ask questions for two reasons.
What are they?
First, to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have understood what was said.
Do you mean that they are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Yes, exactly. You can't respond to a proposal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That's certainly true.
Second, asking questions shows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which is the polite thing to do.
So silence would be impolite?
Yes, sometimes it would. Culturally speaking, Americans in business situations expect questions. It is also a good way to keep both people talking. Americans like two-way communication.
Thanks, Gary.
My pleasure.
Gary 解释说，
They are trying to be effective and polite.
美国人这样做是为了讲求实际，以礼待人。第一，提问题是要确定理解了对方的意图，这样才能继续谈判。第二，提问题显示对别人的话感兴趣，否则就是不礼貌。总之，美国人在商业交往中愿意别人提问题，双方有所交流，使谈话能顺利进行。
True or false?
是非题。
Listen, 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下面我们来做几道是非题。请大家先听一句陈述句，在铃响以后用 true 或 false 来回答，然后再说出你的理由。
Americans don't like people who ask a lot of questions. False. In business situations, Americans expect a lot of questions. Before you respond to a proposal, you should confirm your understanding. True. Asking questions is a good way to confirm your understanding.For Americans, asking questions is a way to show interest. True, Americans like two-way communication.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在今天的对话里， Davis 先生同 Jones 先生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Davis 先生想要把他的产品卖给 Jones 先生。Jones 先生正在总结商谈中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下面是他说的一句话。
The price is higher than we expected, and we need delivery within 6 months at the latest.
你们的价格比我们预期的高，而且我们要求最晚在6个月内交货。现在请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r. Davis and Mr. Jones are in final stages of a negotiation. Mr. Davis wants to sell his product to Mr. Jones. Mr. Davis is summarizing the situation.
To summariz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and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But everything else is okay. Is that right?
Yes, that's right.The price is higher than we expected, and we need delivery within 6 months at the latest.
I see. Well,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e delivery date is going to be a problem, but I'll check and see if it's possible. Can we get together again? How about later this week?
Okay, but I'm afraid I won't be free except for tomorrow afternoon. Is that too early?
No, that'll be fine. How about 3 o'clock?
Okay, good. I'll see you tomorrow, Mr. Davis.
See you then.
商业谈判的最后总是要总结一下谈判的要点或者争论的重点等等。 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个不定式短语 to summarize， 意思是总之，总的来说。这个短语在句子中做独立成分，那么 Davis 和 Jones 还需要在哪些问题上进一步商讨呢？他们准备什么时候再见面？我们再听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o summariz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and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but everything else is okay. Is that right?
Yes, that's right. The price is higher than we expected, and we need delivery within 6 months at the latest.
I see. Well,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e delivery date is going to be a problem, but I'll check and see if it's possible. Can we get together again? How about later this week?
Okay, but I'm afraid I won't be free except for tomorrow afternoon. Is that too early?
No, that'll be fine. How about 3 o'clock?
Okay, good. I'll see you tomorrow, Mr. Davis.
See you then.
Focus on functions.
语言功能。
Summarizing.
练习在总结问题时使用的语言。在前面的对话里， Davis 先生和 Jones 先生各自说了一句话总结自己的立场。下面请大家跟着老师重复这两句话。
Now let's focus on summarizing.
Listen carefully to this summary of Mr. Davis's position.
我们先练习如何总结 Davis 先生的立场。
The delivery dat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and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Everything else is okay.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and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but everything else is okay.To summariz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and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but everything else is okay.
Now listen to this summary of Mr. Jones's position.
接下来我们练习总结 Jones 先生的立场。
The price.The price is higher than we expected. Delivery. We need delivery within 6 months. The price is higher than we expected, and we need delivery within 6 months.
Gary's tips.
Gary 提示。Gary 指出任何一方在总结一次商谈的结果时，可以先说 To summarize， 让我总结一下。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summarize your position at the end of a meeting.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r. Davis summarizes his understanding. He uses the expression...To summarize.
To summariz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and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But everything else is okay. Is that right?
Yes, that's right.
He confirms his understanding by asking Mr. Jones, Is that right? Mr. Jones confirms, Yes, that's right. Then Mr. Jones summarizes his position in more detail.
The price is higher than we expected, and we need delivery within 6 months at the latest.
I see.
Mr. Jones cannot promise that he will be able to meet the delivery schedule. He offers to do his best.
Well,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e delivery date is going to be a problem, but I'll check and see if it's possible.
He qualifies his answer because he isn't sure if he can deliver the products on time.They agree to meet again to try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n a similar way, Ms. Graham qualifies her response to Mr. Blake. She cannot promise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In summarizing your position in a business discussion, it is best to be honest about any problems. Most importantly, you shouldn't make promises that you can't keep.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我们在本课开始就讲过今天的学习重点是斟酌和总结。总结的表达方法有
To summarize.
随后用
Is that right?
来确定你的理解是正确的。在商务对话中 ,Jones 先生更详细地总结了他的立场。
The price is higher than we expected, and we need delivery within 6 months at the latest.
而 Davis 先生回答说
Well,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e delivery date is going to be a problem, but I'll check and see if it's possible.
他的回答留有余地,或者说进行了斟酌限定,因为他没有把握一定能按期交货。
He qualifies his answer because he isn't sure if he can deliver the products on time.
这里的动词 qualify 是斟酌、限制的意思。我们再听一遍 Gary 提示。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summarize your position at the end of a meeting.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r. Davis summarizes his understanding.He uses the expression, to summarize.
To summariz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and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But everything else is okay. Is that right?
Yes, that's right.
He confirms his understanding by asking Mr. Jones, is that right? Mr. Jones confirms, yes, that's right. Then Mr. Jones summarizes his position in more detail.
The price is higher than we expected, and we need delivery within 6 months at the latest.
I see.
Mr. Jones cannot promise that he will be able to meet the delivery schedule. He offers to do his best.
Well,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e delivery date is going to be a problem, but I'll check and see if it's possible.
He qualifies his answer because he isn't sure if he can deliver the products on time.They agree to meet again to try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n a similar way, Ms. Graham qualifies her response to Mr. Blake. She cannot promise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In summarizing your position in a business discussion,It is best to be honest about any problems. Most importantly, you shouldn't make promises that you can't keep.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重点是在讲话时如何限定、修饰自己所说的内容，以及对自己和对方的话加以总结。我们今天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To summarize...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and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Well,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e delivery date is going to be a problem, but I'll check and see if it's possible.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 据朝鲜官方媒体周四报道，朝鲜测试了一种新的战术制导武器，这是平壤军事能力的最新展示。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说，金正恩监督并指导了周三的测试，还称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行动。该报道没有详细说明试验的武器类型，但战术一词表明它不是弹道导弹。在朝鲜核计划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这一试验可以被视为对美国的警告。自从金正恩开始与美国和韩国谈判，朝鲜一年多来没有进行核导弹或远程导弹试验，而改为较小规模的挑衅。十一月，金正恩监督了朝鲜中央通讯社所称的新开发的高科技战术武器试验。美国官员后来淡化了该测试的重要性。一名朝鲜官员上个月表示，金正恩正在考虑恢复导弹试验并退出与美国的谈判。预计金正恩将于下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随着同美国的谈判陷入僵局，金正恩可能会推动普京提供经济援助和救济。据路透社报道，美国通讯委员会主席帕伊周三表示，他反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向美国提供电信服务。委员会将于五月投票决定是否拒绝中国移动的投标申请。帕伊表示，很明显，中国移动申请为我们国家提供电信服务会带来重大而严重的国家安全和执法风险。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官员表示，批准中国移动为美国提供服务可能会推动中国的情报收集工作。美国正在开展一场范围更广的运动，限制中国的电信设备供应商在 5G 网络建设中的作用。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政府正在努力应对 5G 网络为国家安全带来的影响。2018年7月，经过长时间的审查和与美国情报部门的磋商，一些执行机构建议联邦通信委员会拒绝中国移动的申请，理由是国家安全和执法风险很大。帕伊发布了一份命令草案，草案将拒绝这一请求，并认为中国移动很容易受到中国政府的利用、影响和控制。一年多来，白宫一直在考虑发布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公司使用华为和中兴的电信设备。联邦通讯委员会也一直在考虑是否要求运营商从威胁国家安全的公司移除和更换设备。帕伊在周五表示，这项提议仍悬而未决。一位曾在特朗普总统过渡团队工作过的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说，由于中国没有及时批准他的签证申请，他将无法在中国的一个论坛上发言。曾经在五角大楼担任政策顾问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星期三说，他3月22日向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递交了签证申请，但是他在应该启程前往北京参加4月14日的会议之前未能拿到签证。邦瑞收到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邀请，参加该机构与中国商务部合办的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出的邀请函上列有已确认参加论坛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大使和前政府官员的名字，其中包括目前在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做学者的白邦瑞。白邦瑞对路透社说，也可能是某种暗示的信息，也可能就是个错误。他表示，他仍然在等候他的签证。路透社报道说，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没有回复路透社的询问。白邦瑞说，他迟迟得不到中国签证，有可能是中国针对美国限制一些中国学者签证的报复行为。纽约时报星期天报道，美国因担心间谍活动而不许一些中国学者入境，一些已发出申请的签证被吊销。白邦瑞中文流利，精通中国文化，曾经是美国情报界里的中国通。他在2014年出版了一本书，宣称中共开始策划100年内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表面上伪装成与美国合作的弱国。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17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口诛笔伐，火力全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称他满世界污蔑中伤中国，到处煽风点火，挑拨离间，言行令人不齿。中国驻智利大使更指责蓬佩奥是伪君子，失去理智。观察人士指出，北京对美国最高外交官员如此震怒，肆意辱骂是罕见的。那么美中关系最近出了什么问题？中国官员和官媒为什么对蓬佩奥大动肝火？蓬佩奥为什么在美中贸易谈判的关键时刻一再惹恼北京呢？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新泽西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独立政论评论人恒河。恒河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也是在新泽西州呢，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好。
主播好，观众朋友好，恒河好。
哎，你好。
那么首先呢，我就请问这个恒河先生，蓬佩奥在拉美访问拉美四国的时候，他都做了什么事情引起北京如此大的这个震怒呢？恒河先生，
我想蓬佩奥在访问拉美四国的时候呢，提出了对拉美国家的一些威胁，重点呢显然是指向中共，所以这个呢使得中共很恼火。那他主要讲了什么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在政治上的，就是说政治上呢提到，就是说有些国家或者说朋友，就是自称为是拉美国家朋友的国家，不能让这些国家呢填补就是美国留下的空白。那这是一个在政治上的。另外一个呢，他强调就是说这个中方中国对这个拉美国家的这个带去的资金是有代价的。那其中提到这个资金当中的两个部分，一个呢就是它可能会引起这个债务陷阱，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会带来腐败。事实上是它是很明确的会带来腐败，这个腐败呢可以是对这个国家政治的腐败，另外一个呢可能是对这些官员的腐败，这两个还不完全一样，就是说中资会带来一些腐败。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对这个中共在委内瑞拉事件上的这个立场表示不满，因为拉美国家大部分现在都承认瓜伊多政权，而这个反对马杜罗，而这个马杜罗呢美国政府又是一再强调的就是社会主义带来的危害。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呢也是直接跟中共有对立的地方。这主要是就是这几个方面呢，我觉得这个蓬佩奥的讲话呢使中共非常不满。那问题还在于蓬佩奥还不是第一次讲这个话，他在2月份访问欧洲的时候访问五个国家也讲了类似的话。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来请教这个新泽西州的李先生啊，这个李伟东先生。我们知道呢，这个中国不仅仅是对蓬佩奥在拉美四国的这个反应，这个说法呢是有强烈的反应。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呢，他是讲蓬佩奥他到处煽风点火。那么很显然呢，这个到处煽风点火就不仅仅就是指这个拉美四国，也不仅仅就是这一次蓬佩奥的访问，可能包括以前很长一段时间蓬佩奥周游列国对中国的这些对中国说的话做的一些事情。那么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通常呢北京还是表面上维持外交礼仪的，这次对美国最高外交官采取这样这个毫不留情面的这个抨击态度，首先呢是中国可能有两个方面的认知。一个呢是他说中国方面认为是蓬佩奥先翻脸，因为呢美国对中国这个在外交层面上多年以来呢也还是保持了一种至少面子上过得去的一些说法，批评也是委婉的。那么蓬佩奥当了国务卿以后呢 他这样的这个在全世界的所有几乎他访问的所有的国家都要这个抨击一通中国，这在中国看来呢是已经不可忍受，等于说美国已经撕破脸皮公开的在各个地方在找中国的麻烦，所以中国呢也要撕下脸皮来应对一下，这个是中国方面的这个内心的一个反应。第二个反应呢，中国方面可能认为这个美国的国内政治有可能有不同的层面，比方说蓬佩奥的这些说法未必代表这个特朗普总统，未必是整个美国政界的一个一致性的意见，可能有他个人的某些偏见，比方说他出身于中央情报局等等，这样呢，如果中国跟美国的最高外交官翻脸的话，也许美国政界对中国的批评会有所缓和，中国方面的某种考虑。
好的，那么这个美国现在呢，看起来这个美国对于中国外交部这种说法，美国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中国外交部，我们看到他指责这个美国外交官，美国最高的外交官蓬佩奥，这在外国看来呢，一些外国媒体、外国观察人士都认为，这几乎是罕见的一种现象。那么这种指责、这种批评会对美中关系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呢？恒河先生。
这个就是中方对蓬佩奥的这个批评呢，实际上跟这个蓬佩奥对中共的这个批评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
蓬佩奥讲的都是一些事实，就是说它是一些事实的陈述和过去发生过或者是现在还在继续发生的事情。他只是提出警告，就是说和美国，要保持关系的话，谁是真正你这个国家的利益，所以说他没有进行个人攻击，而中方的这个说法呢，其实已经陷入了个人攻击的这种状况，用的语言已经不是这个外交语言了，而且呢，他还不仅仅是这个外交发言人的说法，就从这个驻智利大使。这个中方驻中智利大使讲话来看的话，他说他失去理智了，这是不是一个外交能够说出来的话？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是一个政策的，设计也好，你可以说是技术上的设计也好，或者是说，某种程度的政策调整也好，实际上是外交上的一个重大变化。那我觉得呢，这个对于，就是这种攻击，美国是一个很成熟的国家。无论是在国内民主政体上还是在对外外交上，所以他会保持一个稳定，不大会受这种言语攻击的影响来调整政策，他的调整政策基本上是出于国家战略方面来进行调整的，所以我觉得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反映了中现在内部的一种就是一种心理不安的状况。
那么刚才恒河先生呢说是反映了美国内部的一种心理不安的状况，那我们就来看
中国
对不起啊，反映了中国内部的一种心理不安的状况。那么实际上美国有没有这种焦虑不安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这个许多人都认为呢，现在好像美中关系是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阶段。这种阶段呢，这个一方面美国和中国在打贸易战，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的就是说呢，这个美中在国际上许多重大的问题上都出现了这个争执。然后美国呢，这个在朝野上下似乎呢也在达成了一种共识，就是说呢，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也反映了美国的一种焦虑情绪呢？李先生。
是的，前两天特朗普总统给卡特前总统打电话，对这个中国很快要超过美国深表不安。这个卡特总统说，有一种分析模型认为中国将在2030年全面超过美国。我自己做的技术分析认为，可能最快5年就会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现在的这个20万亿美元的水平。中国去年年末是13.6万亿，人均7200美元，美国现在是6.8万人均。那么中国要达到这个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以现在的递增速度，美国去年2.8左右，中国6.5左右。 大概五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超过。而且不光是总量方面，技术能力，创新能力，在国际上占有市场的份额，在全球布点这个控制经济命脉的一些个重要的布局，中国都可能在未来五年左右的时间全面跟美国处在一个持平的状态。那么这样一个状态就带来了欧洲和美国的巨大的心理紧张。其实呢，我也认为不必紧张。中国的主要的问题是发生在它的集权制度上，只要能够合力想办法这个改变它的集权制度，它的经济发展并不令人紧张。但是现在美国几乎是全面紧张，既担心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也担心中国的各方面能力超过美国。这倒有点像休斯顿陷阱的那样一种心理焦虑。这个焦虑我觉得如果对美国来说如果越来越严重的话，可能影响美国的外交判断力。美国的主要的问题应该放弃特朗普总统说的不为价值观而战，美国恰恰应该保持自己大半个世纪以来的这个自由主义传统，只为价值观而战，而不为地缘政治而战。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然后呢，我们请两位专家呢做一个简要的点评，对我们这个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的这个评论。首先呢是午夜星空 SZ， 午夜星空 SZ 他说，中共批评蓬佩奥，实质是恼羞成怒，反咬一口。蓬佩奥对新疆人权的批评，对中共一带一路的批评，以及对支持委内瑞拉独裁政权的批评呢，都点中了要害，戳到了痛点。碍于正在进行的美中谈判，所以呢，他们只能拿蓬佩奥出气。我只觉得现在的中共越来越像冷战时期的前苏联，霸道蛮横，真是人一阔脸就变。可惜我们还没有变脸的资本，表面的强大难掩实质的空虚。中心芯片事件呢，就是最好的例子，骨子里虚弱得很。这样，我们请我们两位专家呢，这个简要的评论一下我们这位午夜星空这位网友的评论好吗？首先，恒河先生。
对，这位网友评的其实非常到位，形容中共的这个表现呢，真的是用恼羞成怒这一个词是非常合适的。就是说，他对很明确的哈，他对蓬佩奥所指出的所有的指控没有一句话相对应的，他没有办法去对应，没有办法去回应。其原因就是因为人家讲的是事实，而且人家讲的是有理的，不仅是事实还有理。那他这个他这样子回应的话呢，恰恰说明蓬佩奥陈述的这些事情都是事实，而且呢在国际社会上他都是没理的，他才会这样去做人身攻击。在国际事务上用人身攻击的方法，其实际上是最无能的一种表现。
好的，那么李先生您有什么补充吗？
我同意何先生的看法，这个确实是非常无理，但是我对无理的程度达到如此的境地还是表示惊讶的。因为中国的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最后的这个话说，蓬佩奥先生可以休矣，可以休矣的这个话可以翻译成现代语言，就叫做你可以闭嘴了，或者呢，翻译成网络语言可以说成是你去死吧，差不多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那么对美国的最高外交官采取这么这个无理而又如此愤怒的一个腔调，这个是中国外交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在中美关系当中。那么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我估计中美之间的外交就没有办法打交道了，因为这个除了经济往来，因为这个经济往来是由美国的其他的这个贸易代表、财政部长等等，这个来做的。那么政治方面的外交关系等于陷入停摆，那么两个国家的这个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外交部还怎么打交道呢？中国已经把对方的部长，这个外交部长骂成了这个你去死吧，你可以休矣。这种情况下到底怎么还能打交道？我觉得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两国外交关系可能画上了一个无法打交道的一个休止符，将来怎么重新启动都成了问题。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实际 美国对中国的看法现在呢也很有意思。我们看到蓬佩奥呢，他是一种观点，但是好像总统川普呢，好像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印象呢，还不像蓬佩奥公开表达的那样。我们看到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他实际上呢，他在常常强调的呢，就是他与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个人友谊，以及呢，他对中国的这个体制啊，对中国的意识形态也没见到他有什么批评。那么蓬佩奥呢，跟这个川普总统好像正好相反，他大量呢是在意识形态。在中国的体制方面对中国大加抨击，那么这就有人呢，这个好像得出这样一个看法，是不是这个美国对华政策呢，有人唱红脸，或者有人唱白脸，有人唱黑脸，会不会有这种情况？首先，恒河先生，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样的。你可以看到，川普总统上台以后，他主要是在经济上，但实际上呢，除此以外，在其他领域也同样采取行动。只是说呢，他的话语，比较温和一些，而且呢，有很多人说呢，他主要是为了能够使这个贸易谈判能够得到最大的好处，所以保持和习近平的这个私人友谊，特别这个强调这一点。其实我们如果撇开蓬佩奥和川普总统讲的话以外，我们看一看彭斯副总统在哈德森研究所和在这个 APEC 上面讲话。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从政治体制等各个方面，非常强硬的，不仅是蓬佩奥，其实彭斯总统也是非常强硬的，所说的话、所指的内容、所指的东西，几乎没有两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美国政治是个人表现不一样，我都很难说这是唱红脸白脸的问题。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不管是川普总统实行的政策和他说的话。以及蓬佩奥所说的话，对于美国政策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说他们想，看来他们要达到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说在政策这个层面上，在战略这个层面上是没有区别的。
好，那么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美国对华政策有没有唱白脸、唱红脸这样一个区别？
我觉得这个分析有一定道理，有这种可能性。因为这个总统和美国最高外交官之间调子不一样，你很难想象他们彼此就是不一样。那么他们底下肯定是有沟通的，或者说那个特朗普总统，私底下就让蓬佩奥这样讲的可能性完全存在。但是他表面上要维持跟中国的一个面子上的关系，当然这一点如果他真的这么做，可能会让中国很反感，中国也可能采取同样的类似的一些策略。但是呢，中国也估计，包括评论上也有些人估计，两个美国总统和外交官这个蓬佩奥之间可能就是有不同，因为川普总统很喜欢跟独裁者打交道，这个喜欢一种威权体制，他有这样的个人的特质，而且呢，从来不批评中国的政治方面的一些东西，那么如果是一个短暂的现象，比方说一两个月当中。两个人这样，一个红脸一个白脸，这样唱，可能会是这个私底下的一个默契。如果长期如此，真的是有可能显示出来的是美国政治内部的分歧，或者说着重点完全不同。那么中国现在给把美国的这个外交官骂成这个样子，实际上关闭了跟美国外交部的一个对话渠道。那么未来中国可能施压让蓬佩奥走人，我们有一个测试的指标，未来观察。如果中国施压的结果蓬佩奥最后失去国务卿职位，那么就说明特朗普总统和蓬佩奥之间真的是不同。如果蓬佩奥能够坚持下来，那么证明一个白脸一个红脸可能是对的。
好的，那么现在继续给大家呢读网评，然后呢我们请我们的两位专家简要的点评一下。首先是朱西西，他说没有事实依据的谩骂往往不会让人歇斯底里，让人歇斯底里的一定是被他人揭露出有证据的事实或者真正的短处。蓬佩奥一定是说出了中共害怕外人知道的事实，揭露了中共的短处。好面子的人说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中共则尤其好面子。我们看傅正辉，他说蓬佩奥显然相信呢，中国崛起是饿狼式的掠夺崛起， 这种观点有部分事实，也有很深的误解。重点是这种鹰派观点和其所形成的政策呢非常危险，因为在现实上美国无法与中国完全脱钩，也无力解构中国或改变中国体制，因此与狼共舞是唯一的选择，这必须靠政治智慧达成。至于中国，千万不要忘记现在你们是穿鞋的，应该放弃过时的拿来主义，融入世界体系，不要误判形势，招来不测之灾。我们这位网友傅正辉呢，他的评论呢很有意思，对中共呢有辩解，但是对中共也有忠告啊。我想请我们两位这个专家呢来点评一下傅正辉这位网友的这个观点好吗？首先恒河先生。
我想说的是，美国政府其实从来就没有打算改变中共的政体，就是不仅是中共的政体，在历史上包括满清，包括国民政府，包括国共内战，一直到中共建政这么长的时间，美国政府从来没有一次试图改变过中国的政体。在这个问题上，我想美国政策是不会变的。因此所作所为，其实你可以说是为美国利益，也可能是为了维护战后的整个国际秩序。那不管怎么说的话，破坏秩序的是中共，所以与狼共舞已经舞了这么多时间了，就是所造成的恶果使美国终于清醒过来了，所以继续与狼共舞不是一个最好的选项。当然双方的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关系脱钩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哈，如果中共坚持它的政体不变，坚持它和世界为敌的话，最终也许脱钩是一个唯一或者是最好的选项，只是说这需要时间，这可能对整个世界经济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如果继续下去的话，那对世界的危害可能会更大。这个当然最好的是这位先生讲的，就是如果说中共能够听他的忠告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好，但是中共不会停，所以还有一个选项呢，就是中共垮台了，一个新的中国出现了，那么就融入世界舞台了，融入这个世界大家庭了，这是最好的选项。
那么李先生，我也请您呢，对于刚才我们这位网友傅正辉先生呢，他说的那个与狼共舞将是一个长期的这个现实，这样一种评论呢，您怎么看傅正辉先生他这种评论呢？
我同意，我也同意刚才恒河先生的评论。问题是这个与狼共舞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嗯，
也像这个网友也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说法。中国现在就是一个闯入世界的一个新的原来一个文明世界的一个生面孔。但是这个生面孔变得越来越强势。你说是狼也好，熊也好。这个老虎也好，狮子也好，有各种不同的动物来形容，那么总之呢，西方是感觉到有点手足无措。原来二战以来建立的全部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秩序，都被中国在全面冲击。那么中国自己带来的一套东西呢，既有共产党的色彩，也有中国这个文化的色彩，也有中国的某些特殊的历史色彩在里边。这个东西是混合在一起的。你不能说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当中，它的全部的做法都是不合理的，只有其中共产党的做法是不合理的。但是要区分这一点，就要区分到底是共产党的共产制度带来的问题，还是中国经济成长当中的一个自然碰撞。而美国就像恒河先生刚才说的，从来不打算改变中国的制度，这个恰恰是美国的问题。美国如果改变态度，我只改变你的制度，而欢迎你加入国际大家庭的游戏规则，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现在这个中国在南美的各种各样的动作，导致美国如此紧张，包括蓬佩奥去讲这样一些话，是由我前面分析的双重因素，就是说美国在全世界在围堵中国的过程当中，发现到处堵不住，现在中国跑到美国的后院来，也要做这种事情，美国是确实内心恼怒。但是那些脑洞，如果你只说中国的制度威胁，这个在全世界都立得住脚。你如果说中国不可以插手你的后院，这可能就有问题。这里边呢要区分这样的这个问题的实质，这个要把两个方面分割开来看的话，是很不容易看清楚的。我希望美国也能够明白这一点。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播出网友们做出的所有评论，并且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恒河李伟东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要关注热点话题，习近平啊重庆考察，他主要目的何在？欢迎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